After that introduction, I hardly know.
在那个介绍以后，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了。我很感激今天下午我们看到普罗浮传教士训练中心的传教士，今天也与我们一同出席盛会。看他们，他们多伟大！这些刚召唤的传教士正在进行自我准备。 以便向各族各方各民宣讲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随着传教士年龄的降低，教会的传道士工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我知道这对许多人而言会是个改变生命的契机。我们知道受到影响的男女青年更是喜不自胜。 组合各位父母显然已经养育了一个特别的世代，在这特别的时日服务，而此时对于教导福音的需求和机会都是前所未有的。在短短的几天内，坐在我后面的传教士即将奉派前往各位的支会和支联会服务。随着持续增加的传教士人数，我们要问：这些传教士要做什么呢？ 我们的回答是，他们要做的是一如以往传教士做的事一样，他们要跟从救主耶稣基督，要宣讲他的复兴福音。传道部会长持有他受指派主领和带领的传道部的权要，支联会会长持有支联会内传道事工的权要，主教持有支会传道的权要。 他们必须同心协力，互助合作，推动现在数位时代的传道事工。主教运用他的权要和支会议会合作，找出和教导只有部分家人是教会成员的家庭，这些人的家人和朋友，以及教部活跃的成员，他们的家人和朋友。 他们要分享的讯息和我年轻时在北部驻州担任传教士的时期一样，就是基督的赎罪、摩尔门经和活着的先知。不过，他们分享讯息的方式有一些和我的方式迥然不同。我还是个年轻的传教士，我们可以在街上和接触到的人讲话。 也可以敲门分享福音。后来世界改变了，现在很多人忙碌不堪，常常东奔西跑，往往比较不愿意让未曾谋面的陌生人、不速之客进到家中，向他们分享复兴福音的讯息。他们和他人沟通的主要方式是透过网络，连好朋友也不例外。 因此，如果主希望从大地四方聚集分散的以色列人，进而完成他的事工的话，传道事工的性质势必有所改变。现在传教士已经获准使用网络来传教。在一天当中成效比较差的时段。 主要是在早上的时段，传教士要使用教堂和教会其他设施的电脑和慕道友、教会成员接触，和当地圣职领袖、传道领袖合作，拿取回条和回条上的名字联络，追踪各项承诺的进度，确认约定的课程，运用网站、摩门.org、 脸书和部落格、电子邮件以及手机短信。 来教导宣讲我的福音里的原则。传教士使用网络和数位装置，将在未来几个月到明年分阶段进行。当你的传道部和区域要开始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到了，我们会联络你们。当然，对于传道事工的这项全新措施来说，安全性。 悠然攸关重大，传道部会长会监督传教士上网的情形，帮助他们在工作中一切安全无虞。我们常接获对我们教会感兴趣的人抱怨， 当他们鼓足了勇气到我们教堂来时，却老是发现教堂不是上锁，就是空无一人。所以我们也决定开放教堂，安排导览行程。传教士会待在教堂里接待想认识教会的人，引导他们在我们崇拜的屋宇四处参观。访客可以在这个圣灵丰沛的地方接受教导，受到邀请。传教士正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他们将在主的事工中运用电脑。我们要邀请各地的老老少少、成人、年轻成人、青少年和儿童和我们一起加入这个令人兴奋的新事工。所以请用自己的电脑和贵区域的传教士在脸书上做朋友，请在线上分享他们的福音讯息，也请亲自参与传道事工。不到一年前，孟勋会长宣布一项历史性的措施，降低传道服务的年龄。从那时起，数千人注意到先知的呼吁，而每一周都有更多人加入他们的行列。截至两天前，从事传道服务的总人数达到了7274人，从未有过这么多传教士涌入世界各地。我们当然需要为这些优秀的传教士安排去处，因此今年便新增了58个传道部，使得传道部总数达到405个。今年我们也召唤了173位新传道部会长，人数之多也是前所未见。显然，传教士和传道部会长都已经应主的召唤了，而现在主召唤的人是我们，是身为教会成员的我们。他要我们在这个伟大的事工中和传教士和他一同并肩服务。就像传教士必须适应这个世界的变幻一样，教会成员也必须改变对成员传教事工的想法。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想把意思说得清楚，就是我们成员要做的事情并没有改变，但是我们尽一己之责去分享福音的方式却改变了，必须因应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54年前，大卫奥麦基会长呼吁每位成员都成为传教士，格登辛格莱会长也呼吁我们用更好的方法进行传道事工。传道不光是敲门就好了，其实还有更好的方法。孟勋会长如今规划出了更好的方法，就是成员和传教士同心协力，合作无间地宣讲福音。这几句话不是重申了先知约瑟斯密亲自对我们的教导，在说了一切的话后，最伟大且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宣讲福音。这些先知要我们采取行动的种种呼吁丝毫未曾改变，不论我们在教会的召唤是什么，地位如何，每个人都要承担这个宣讲福音的重责大任。这个道理在今天如此，在约瑟·斯密的时代或任何其他福音期都是如此。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该怎么履行这项从主而来的召唤，前去宣讲福音呢？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要在传道事工的目的上合一。在目的上合一，不光是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已。举例来说，我们很多孩子都喜欢踢足球，这种流行的运动他们学得很快，立刻就知道只要把球踢进网就能获得一分。一开始他们对比赛毫无概念，虽然有共同的目标，就是想要得分，不过没有妥善的组织布局，只是一个劲地把全副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个球上。 在传道事工方面，今天我们很多人也属于这一类情形。我们自认为看得很清楚，也了解最终的目标，但其实并没有认清我们在其中的目的为何。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要打什么位置，我们缺乏的是理解力，并不是缺少渴望。如果问今天在座的任何一位全部时间传教士，他们传教的目的为何，我保证每一位将铿锵有力地回答，我的目的是邀请他人归向基督，借着协助他们培养对耶稣基督及其赎罪的信心、悔改、洗礼、接受圣灵恩赐和持守到底，来帮助他们接受复兴的福音。弟兄姐妹们，如果诚如先知约瑟·斯密所说，我们最伟大且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宣讲福音，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显而易见了。由于我们是主的教会里的成员，因此每个人都蒙受召唤，也被赋予责任，要邀请他人归向基督，不论是活跃成员、新成员、教不活跃成员或非教会成员，皆是如此。如果我们周遭有任何人，不论是非教会成员或教不活跃成员，还没有借着对耶稣基督及其赎罪的信心、悔改、洗礼、接受圣灵恩赐、接受复兴的福音，我们就要邀请他们这么做。这不光是传教士的责任而已。有鉴于这项误解，格登辛格莱会长说，我们要让传教士独立做这件事，还是我们要从旁协助？如果让他们独立去做，他们很可能会日复一日的敲门却成效不彰，或者我们身为成员的人可以协助传教士找到慕道友并教导他们。时间到了，我们必须了解我们这些教不活跃成员和非教会成员的邻居、朋友、家人都处在最理想的位置。我们带着合意的爱心和设身处地的心思，向理应得到这些对待的邀请对象提出邀请。我们希望这些邀请都能被接收，不过如果没有被接收，我们还是应该继续展现友谊和基督般的爱，让邀请对象知道，我们之所以滋养、培养这样的关系，并不是一味的想达成目标而已，而是想维系长久而真诚的友谊。当然，主的教会是一个有次序的教会，这个事工会在适当的圣职权要的带领下向前推进。知会议会要在主教的指导下拟定知会传道计划，这项计划应当简单扼要，其中应包括具体明确的目标和活动，帮助知会圣职和副主组织的成员参与教会成员传道事工存留和使活跃工作。知会议会要和知会传道领袖一同将知会传道计划与奉派在该知会服务的全部时间传教士所做的计划加以协调。主教要经由知会议会来指导知会里的这项传道救恩事工，知会议会要找出可以接受邀请让传教士教导课程或是恢复完全活跃的人，也要决定知会里哪些人处在最佳的位置，能够带着合意的爱心和敬意来提出这样的邀请。长老、定额组会长和大祭司小组领袖都是知会议会的成员，他们有责任找出较不活跃的定额组成员，并且和知会议会的其他成员合作，引导这些人再度回到教会，恢复完全活跃。当圣职再度回到这些人的家庭，这份祝福便能造福他们整个家族的世世代代。然后知会议会要找出较不活跃的成员，这些人可以接受全部时间传教士的拜访和教导， 智慧传道领袖也属于智慧议会的一员，他要和传教士合作，让传教士能在计划表中 填上最能因为传教士去拜访而获益者的名字。虽然全部时间传教士有教导慕道友的责任，但他们可以并且应该由智慧议会的成员、智慧传教士或和慕道友有个人情谊的成员陪同。陪同传教士的教会成员应该为传教士课程里所教导的各项原则做见证，并且在两次课程之间的空档加强这些原则。智慧议会可以邀请全部时间传教士帮助智慧传教士以家庭教导或探访教导的方式拜访教部活跃的成员或教导新成员课程。我们发现在最近受洗的成员里，上过新成员课程的人数太低。主希望我们能热心做好事，凭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做许多事。当我谈到热心做好事时，我想到了我的年轻朋友史考特。史考特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这使得他在某些方面受到限制，不过他在其他方面表现得很卓越，例如他勇于传教的胆识甚至超过了摩赛亚的儿子们。我相信在史考特心中，不是每个人都是耶稣基督后基督教会的成员，不是每个人都读过摩尔门经，不是每个人都对摩尔门经的真实性有见证，这些事实在难以置信。当史考特第一次独自搭飞机去探望他的兄弟时，一位坐在附近的人无意间听到了这段对话。你好，我叫史考特，请问您怎么称呼您？那个人说了他的名字。你从事什么工作？我是个工程师。很好。你住在哪里？拉斯维加斯。我们在那里有一座圣殿。你知道摩尔门教会的圣殿在哪里吗？知道，那座建筑很美。你是摩尔门教徒吗？不是。那你应该成为摩尔门教徒，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宗教。你读过摩尔门经吗？没有。那你应该读，这是一本很伟大的书。并没有人指派史考特去和同行的旅客讲话，我甚至不知道他竟然那么慎重地思考自己的洗礼圣约，要随时随地在所有的事上做神的证人，直到死亡。然而，他的邀请当然显示出那些圣约已经深深地内化，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了。同样的，我们并不需要指派，更不应该等到指派才去邀请非成员的家人、朋友、邻居参加教会聚会、阅读摩尔门经或和全部时间传教士见面。身为家庭教导教师及探访教师的我们，并不需要等到接受指派才去邀请拜访名单里教部活跃的成员恢复完全活跃，或准备接受圣殿祝福。除了上面列出的圣约之外，我们也已经订立神圣的圣约，要彼此承担彼此的重担，使重担减轻，愿意与哀者同来，是的，安慰需要安慰的人。当我们履行职责去分享福音，帮助教部活跃的朋友和邻居恢复完全活跃时，要是能寻求圣灵的启发，怀着爱心采取行动，不只为救主，也为我们施助的对象，那么我们付出的种种心力必将发挥最大的功效。例如，请想一想阿尔玛和他的同伴准备去教导捉弄人时说出的那个祷告：主啊，求您恩准我们，使我们能借着基督而成功的再度带领他们归向您。主啊，看，他们的灵魂很宝贵，他们有许多人是我们的弟兄，因此主啊，求您赐我们力量与智慧，使我们能带领我们这些弟兄再归向您。阿尔玛体认到 他派出去教导的每一个人在属灵上都是神的儿女，也是他属灵的弟兄姐妹，他爱他们。祈祷之后，阿尔玛和他的同伴充满圣灵，立刻前去工作。谈到阿尔玛的经历和祷告在今日的意义时，格登·辛格莱会长说，愿每位成员心中都了解他们有带领他人认识真理的潜能，让每个人都治理这事工，让他以更大的渴望来祈求，让每位成员都像老阿尔玛一样的求问。当我们每一个人了解并且也履行目的，主的事工必能向前推进，圣职必将获得巩固。只要知会议会成员和全部时间传教士都在主的目的上同心合意，我们必将在传道事工和使活跃计划方面体验到深刻的成功。诚然，此刻参与主的事工比以往各世代都令人兴奋，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可以轻松分享见证，因而神的国度必将如尼布甲尼撒梦里的那个石头一样充满整个世界。愿我们教会成员和传教士能比以往更加合一地履行传道目的，帮助他人归向基督。愿我们成为世上万民的光和灯塔，特别照亮神的儿女中那些寻求主的祝福的人。我这样祈求，希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